川普抗共大手笔，解冻12亿台非军事援助。川普称约旦、埃及拒配合，加沙计划态度有软化。上海屋苑100户58名青壮年失业冲热搜。巴菲特公司报告删除多元化和包容性内容。709律师周世峰起诉腾讯，警车押送到法院。美议员计划设立行动计划应付中共间谍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4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以后呢，现在呢就基本都恢复返啦。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的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了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使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下令冻结所有援外经费90日，重新评估援外计划是不是符合将美国放在第一位政策。据路透社21号取得的豁免清单，川普政府已经解冻53亿美元的援外资金，主要与安全以及打击违禁药物有关，其中比台湾军事援助8亿7千万美元，菲律宾军事援助3亿3600万，这两项占比解冻额将近23%。专家分析，川普为应付中共威胁，已经将印太安全睇作是最重要的。路透社获得的豁免截至2月13号，包括243项，这个其中用于对外国政府和组织的军售和军事援助的金额最多，是41亿美元。其他解冻的大笔款项主要用于打击非法移民和遏止违禁药物。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在中央社采访中表示，川普上任冻结所有对外援助经费，亦包括前总统拜登任内尚未拨付台湾的军事援助，而现在川普政府解冻对台军事援助，此举呼应了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提到的讲法。赫格塞斯说，美国从今以后的优先要务是对抗中共，而应付中共挑战的核心就是台海安全议题。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指出，美国目前转移战略设定就是从亚轻欧，而美日韩三国外长会谈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川普进行峰会，亦提到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都凸显台湾的重要性。苏子云强调，总统赖清德日前宣示国防预算将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及强调促进台美贸易平衡，都是台湾展现与美国合作的意向。基于上述背景，川普政府解冻援外资金， 包括台湾的安全援助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解冻的$53亿的援外资金当中，还包括协助菲律宾安全部队现代化的$33,600,000。陈世文就认为，川普政府所重视的印太安全议题是互相联动。菲律宾和美国是军事同盟，而菲律宾目前承受很多来自中共的军事压力，而且明显处于劣势。美国从拜登执政时期就开始军事援助菲律宾，随着中共威胁增强，川普亦将持续军事援助。陈世文中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月16日在参议院的任命听证会上说，我们不会去承诺不会帮台湾防卫，这个亦是美方对战略模糊的新解释，以另一种方式维持战略模糊。川普先前提议由美方接管加沙走廊，并重新安置当地超过200万居民到邻近国家。这个礼拜五，川普话俾霍士知，称自己只是在建议这个构想，并表明自己无意强迫推行。有分析认为，他现在对这项计划的态度似乎有所软化。川普这个月早前提出上述计划时，令各界震惊。他提议由华府接管并重建加沙走廊，同时施压埃及和约旦，要求两国接收将因为感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内塔尼亚胡认为他的计划是一个新的办法，可以永久解决问题。但川普21日称，约旦和埃及领导人已经拒绝这项提议。他们两国认为在违背巴勒斯坦人意愿的情况下，迫使他们离开家园并不公正。川普说自己的计划真的能够成功，但我不是在强推这项计划，而是从旁建议。我们一年支付了约旦和埃及几十亿美元，他们的回绝令我有点惊讶。阿拉伯国家领袖21日在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会面，为加沙走廊战后重建草拟计划，抗衡川普的接管计划。22日有消息冲上百度民生榜热搜第一，阿波罗报道爆上海某屋苑100户50人失业。网上传出这个只有100多户的残旧社区，相片截图显示竟然有52名青壮年加入了失业互助群，对比上海2024年4.2%的失业率，业主群内容令人吃惊。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很多人提到上海，最先想到的就是生产福士汽车的上海大众和上汽通用。最近有消息称，上汽通用沈阳北盛工厂即将关闭，直接影响的员工就达到2000人。另外，网上传出上通弃用的烟台东岳工厂的雪佛兰生产线，或亦都面临部分裁员。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中国14亿人，7亿3000万人打工，其中城镇就业人数4亿6000万，农民工接近3亿，而缴交个人所得税的只有约6500万人，占7亿3000万的8.9%。打工仔交个人所得税的门槛是月薪5000元。6亿5000万人入面，除了打工仔，还有老板、个体户等。换句话说，收入能够达到5000交税门槛的打工仔，远远不到8.9%。有大学教授称，目前中国约有9亿人属于低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65%。有媒体分析，这个社区的失业情况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很多人面临失业，但中共官方数据就无法真实反映情况。22日，北非特的帕克希尔公司加入了其他美国公司行列，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删除了关于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内容。据路透社报道， 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中，有一个部分介绍了该企业集团的189家营运企业，大约拥有39万名员工，怎样依赖人力资本和资源，以及每家企业怎样制定吸引和留住员工的措施。去年的报告称，这些企业部分是通过，目的是发现合格候选人，并促进劳动力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招聘做法，来达到这一目标的。而今年的报告就删除了对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内容。长期以来，伯克希尔公司一直表示，它的分权式结构容许各个营运企业在不受高层干预情况下自行作出日常营运决策。之前，亚马逊、波音、花旗、福特、麦当劳、摩根士丹利和沃尔玛等几十家美国大公司已经开始限制对工作场所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公开支持。川普在上任后签署了行政令，取消联邦政府的 DEI 政策。外界普遍认为这些大公司都是在响应川普这一项新的行政令。日前，709律师、中国刑法学博士周世峰前往北京互联网法院递交起诉腾讯的诉讼材料。不过他是在北京市警局昌平分局国内安全保卫人员的押送下去法院的。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周世峰2022年出狱后仍受当局严密监控。周世峰的朋友说，周世峰家门口每日都有人守住，不让他的朋友上门见他，外出亦有保安如影随形。二月初，周世峰通过邮递方式已经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出诉讼。20号，法官马奕恩确认收到诉讼材料，并称该案非常重大，但负责的法官无法同周世峰见面。整个过程中，周世峰要求随行警察为他进行全程拍照记录。周世峰原来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曾经代理过法轮功成员、三鹿奶粉受害者等维权案件。2015年的709大拘捕，周世峰同他的多位律师事务所同事是核心人物。2016年8月，他被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2022年9月刑满出狱。出狱后，周世峰因持续揭露傅政华、孙力军政治集团仍然把持公检法系统，他的微信账号因为咁被腾讯公司封禁。周世峰认为，腾讯永久封锁他的微信账号是作为充当政治打手的又一证据，目的是报复他揭露孙力军、孟建柱政治集团制造709大拘捕的恶行。这个不单止违反微信服务协议，更严重侵犯了他的宪法权利和人格权，其中包括通讯自由权、人格尊严权、财产权以及合同约定。他要求法院责令腾讯公司立即解除对他微信账号的永久封禁，并公开道歉，赔上他因为账号封禁导致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人民币，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兰斯·古登21号提出了一项立法，建议特登设立针对中共的行动计划，打击学术间谍威胁。大纪元22号报道，立法草案名为《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建议在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设立一项中共倡议行动计划，遏止中共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进行的间谍活动。每日电讯报道，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川普第一任期政府的中共国倡议，可阻止中共代理人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古登说，中共窃取我们的商业，渗透我们的机构，破坏我们的经济，这个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必须立即行动，保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不受中共侵略。国会必须发出明确信息， 美国不会容忍中共的经济破坏行为。该法案准备阻止中共政府利用在美研究人员在美国实验室和大学做中共的非传统情报收集者、转让技术等。据报告，由2021年2月至2024年8月期间，美国至少记录了59宗与中共有关的刑事案件，涉及贿赂、黑客攻击和窃取商业机密等。大概有 80% 的经济间谍案指控的行为会使中共国受益，而所有商业机密窃取案中，约六成案件都与中共有关系。该法案目前已经获得多位共和党众议员及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亦是对我们的支持。下一个节目是每日要闻，在美东时间下午3点播出，敬请留意。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